友们，大家主内平安。刚才戴维跟我们讲，看到一些火灾，其实当今这个世界真是很奇怪，到处都是灾难，像我们能坐在这里，哎呀，真是少有的，特别感恩。那么当今这个世界除了灾难多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人们都喜欢新。新是什么呢？时髦。新表明有活力。这个时代呢也被称为新纪元时代，因此呢也产生了很多新的名词，比如姐妹们叫新女性啊，新时代、新观念，神学呢也出现一些新派、新福音主义啊，新的很多。那么新是针对保守，新也给人带来喜乐，给人带来盼望，心呢也比较有活力。同时呢，心是针对旧而言。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我前面已经跟大家讲到一二三章，四章已经讲了一半。其实保罗大家留意了吗？我每次也很强调的讲，保罗就是拿新和旧对比。我们信耶稣之前和我们信耶稣之后，那么在前面呢，保罗给我们强调了旧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已经换成了新的生命。每个基督徒都拥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并且所有得到新生命的人组成了一个共同体，那就是教会。保罗花了三章时间跟我们讲，那我呢差不多花了将近六次的讲道跟弟兄姊妹讲。那么接着使徒保罗就教导我们，那么既然我们成为一个新的群体，就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那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新的标准。不同的群体都有不同的标准，有时候我跟他们开玩笑，那个三代王土匪他们都有他们的标准，不然的话那几百个三代王、几十个三土匪你怎么领导呢？他们都有一个标准，都有个规则。那么作为教会呢，也当有一个标准和规则。其实一个教会是否健康呢，那就看他有没有标准，或者他的标准完不完善，或者他的标准合不合时。那么一个教会如果衰败，你不用去考察，那就是他们缺乏标准。举个例子，弟兄姊妹，我们看圣经，我们手里的圣经叫新旧约。那么圣经最早的几卷书它是讲什么呢？它是先讲律法。以色列人要出埃及了，神怎么让摩西带领着一大帮以色列人走过旷野进入迦南呢？先给了他们律法。很可惜，如果一个群体没有一部律法，没有一部完善的章程，那么你怎么讲呢？那就是谁有权利谁讲话算。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这个群体的衰败。两个人同行都得定规矩，你们承不承认？你不知道这两个人路上也会吵，今天中午是吃麦当劳还是吃中餐，因为之前没讲好，对吧？那么通常我们一家人出去旅游的时候呢，我们为了快乐不争论，我们都定好，是吧？吃什么、喝什么、住什么，如果偶尔有改变，那我们呢也得讨论讨论，就是要保证呢这是旅行要和睦。怎么维持旅行的和睦呢？那就是规矩。所以作为一个新的群体，就应该有一个新的标准。这就是使徒保罗在后面的经文要跟我们讲的，也就是第四章到第五章到第六章跟我们讲的。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了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十六节，讲到了教会这个作为一个新的群体它的标准。那么教会保罗一到十六节给我们列举了几个标准，我这里不再重复了。那么教会怎么能达到这个标准呢？怎么能达到上个礼拜讲的那样的一个标准呢？也就是教会怎么才能健康呢？作为基督荣耀的教会，我们这一群人怎么才能体现这个教会的荣耀呢？所以在接下来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开始，使徒保罗讲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尽到本分。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在教会尽本分呢？因为教会是基督的，因为教会充满了基督的荣耀，因为教会是在地上彰显神的全能的。圣经里说嘛，天上一切有全能的是透过教会来认识神的。 那么如果今天教会不作为呢，就没有人认识神了。大家可见我们的教会使命多么重大，责任多么重大，我们也多么荣耀呢。所以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17节到32节。那么在这段圣经呢，使徒保罗讲到了每个基督徒当尽的责任。上一次讲的是作为一个教会所有基督徒要尽的责任，那我们大家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所以我说，切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称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暗，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伤尽，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弄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盗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并一切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成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好，我们一起低头闭目，为我们所读的经文向主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借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里、死亡中救赎出来，并且赐给我们属灵的生命，成为你的儿女。你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聚在一起，成为你的教会。所以我们相信教会是属于你的，教会充满你的荣耀，教会与你的同在，同时教会也承担着你给我们的使命，就是向世人、向灵界来见证神的荣耀。因为天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都要通过教会才能认识神百般的智慧。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认识到教会的荣耀，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所在的教会里面当如何尽到我们的本分和责任。也求你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因着敬拜你享受你的喜乐同在。我也求你祝福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让他们能够透过圣经、透过教会认识到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以至于能够得到救恩。恳求你看顾以下的时间，是我们所做的、所讲的一切的目的都是将荣耀归给你。我们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同样为了我们对这段经文有所了解，我们对经文进行一些观察与解释。前面跟大家介绍了，那么这以弗所书大的来讲分成两大部分，当然前面有两节是引论，后面有两节是结论，中间这两大部分，1到3章是在讲基督教的教义，神借着耶稣基督对人的救赎。那么4到6章呢，是讲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的责任，是神要求基督徒在世界的生活。我一再跟弟兄姊妹强调，我们看圣经呢，一定要以神为我们的中心，以基督为我们的中心，也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同样是神要求我们，不是我们的热忱，不是英雄主义，对吧？那么1到3章我已经跟大家讲了，我就不介绍了。我今天跟大家罗列一下4到6章。4到6章是讲基督徒的责任，保罗首先讲到所有基督徒的责任，就是教会的责任，是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到的。那么接着他讲到了我们个人的责任、家庭的责任以及社会的责任，每个人要做的。那么个人的责任4章17节到32节是我刚才跟大家读的这段经文。那么最后他讲到了我们基督徒属灵的责任，也就是属灵的征战。那么所以呢，我前面跟大家讲4到6章是讲基督徒的责任，是神对基督徒的要求。那么因为前面保罗讲过了教会的责任，就是教会，那么作为一个教会要有爱心， 要合一，教会要完成使命，这是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那么教会怎么才能有爱心呢？教会怎么才能合一呢？教会怎么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呢？那就要求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在你的个人、你的家里以及你的社会上，你尽了责任，那教会的使命就完成了。因为教会是由信徒组成的，那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不作为，那这个教会是不可能作为的。那么当然最终根本原因就是属灵的责任，因为我们今天看不见的其实呢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这是讲的，这是一个基督徒尽的责任。基督徒尽的责任，一方面就是为了促使我们的教会能够尽的责任。那么基督徒尽责任的另外一方面，那是因为神要求我们尽责任的。那这两件是相辅相成的，完全一样的，是不矛盾的。所以在这段经文呢，一开始的时候，四章十七节，使徒保罗一开始他说，所以我说，切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其实这一节经文呢，跟前面上一次我们讲的四章第一节怎么讲，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那这里讲了呢，我们不要再向外邦人，为什么不像外邦人呢？因为我们是基督徒，那就是我们的行为要跟我们蒙召的恩相称。那么这个所以呢，也是对前面经文的总结。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见面不会先跟别人讲所以，别人不知道这么所以什么呢，你肯定是有上文的嘛，你有了上文你才有下文。所以这个所以是对前面的总结。前面讲了基督教的教义，也就是说信仰的真理，以及讲到了教会要尽的责任。后面呢是讲神对基督徒的要求，基督徒的责任。所以这里呢做了个总结，使徒保罗他是鼓励以弗所的教会，当然也是鼓励我们所有的读者，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要实践前面的真理。很多人把这段经文呢都当成基督教的伦理或者基督徒的行为讲，当然我不能说这段经文没有伦理，那么基督徒应该遵守伦理，也应该有行为，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当作伦理，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明白这段经文的意义了。这段经文表面上讲的是伦理，比如不说谎、不偷人，但是我们要知道伦理里面隐含的更重要的是真理。我鼓励弟兄姊妹看圣经，我也讲讲道要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那么这段圣经我们怎么能看到基督呢？我们怎么能看到以神为中心呢？如果我们讲，如果是只要讲伦理，我觉得不需要保罗在这里讲。为什么呢？我们从小上幼儿园，老师会不会教你不说谎？还要使徒保罗从罗马监狱那么遥远写一封信给以弗所教会？你要知道他写了这封信只写了六章，那是多么要命的事情，他花了这么大的篇幅来教我们伦理吗？所以首先我们讲不太可能。那么到底保罗要讲什么呢？所以我们先讲一下，跟大家分清什么是伦理，什么是真理。伦理就是行为和行为标准，其实今天除了基督徒以外，非基督徒所有的宗教他们都有他们的伦理标准，但是有一点他们做到了吗？真理就是什么呢？真理就是福音。换句话讲，伦理讲你该怎么做，真理教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比怎么做更重要，大家理解吗？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你要去思考，我们讲有独立思考嘛，你不要老是天天这样做那样做，你要问，比如礼拜我为什么要来礼拜呢？你不要养成个习惯嘛，你为什么要问为什么要这样做，问什么才重要，为什么就是真理。如果你不明白真理，你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你就不可能实现伦理。怎么做？你不明白，你做一件事你不知道做的目的、价值和意义，你怎么可能去认真呢？大家看我们中国人讲伦理那可是最好最多的，大家承不承认？但是我们做到了吗？对吧？那么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强调行为却行不出来。换句话讲，如果我们只强调行为，我们不强调为什么，那我们是不可能做出来的。那做不出来怎么办？那就假装吗？所以就假冒伪善。所以很多人其实都是活在那种假冒伪善里，但又不敢诚实的讲，那这个社会整个社会呢就活在这种虚伪里面。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得谨慎。 那么今天基督徒有没有假冒伪善呢？我前几个礼拜已经跟大家讲的很多了。如果你去问这些的非基督徒怎么评价教会，他们认为基督徒是独善为身，独善其身，假冒伪善。为什么呢？那个不信主的人他们不用假冒伪善，因为他们觉得那种干一些坏事他们不觉得丢人，因为我们基督徒不敢讲嘛。那我们只能讲不能这样干，我们背地里都这样干，所以人家一旦发现一次觉得你假冒伪善。那么就是说，当然我不是鼓励基督徒要这样做，我们首先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才能做得到，对吧？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呢，其实也分两个部分。一部分呢就是讲基督徒的行为要改变，后面一部分就是基督徒的行为为什么要改变。其实在25节讲所以，那这段经文很有意思，也用了两个所以，所以我刚好从内容上我发现了呢，它也刚好是两个。前面讲就是我们的行为要改变，对吧？后面讲为什么要改变。那我们先看这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基督徒的行为要改变，讲所以是总结前面的真理。前面讲我们从罪恶过患之中活过来，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现在我们的行为要改变了。因为我们以前是个死人，现在是个活人。就举个例子，以前我是个单身汉没结婚，那么如果一个单身汉没结婚，我今天晚上想洗脚就洗脚，不洗脚也没人管，谁管你？没人管。我早上起来不刷牙就吃饭也行，没人管。我今天出了一身臭汗回家不洗澡往床上一睡，没人管。你单身汉谁管你呢？但是你今天举行婚礼，你娶老婆了，那你的行为就要改。你还不洗脚，老婆不同意，因为你臭到她了呀。你还不洗澡，老婆不同意了，因为你的身份改变了，所以你的行为要改变。这很简单的道理。以前我没有信耶稣，我是死人，现在我活了，所以我们的行为要改变。那使徒保罗为了讲行为改变很有意思，他们没有用改变这个词，他用了一个脱去和穿上来形容。你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那么这个旧人是越来越坏的，就衣服一样渐渐变坏。那么将你的心智改换一身，并且呢穿上新人。这个新人呢是照着行的神的形象创造的。这里讲了，那就是我们洗过澡了。举个例子，大家用这个，当然如果你出门没带衣服，你洗过澡可能只能还穿昨天的衣服，我觉得这个洗澡也没多大意义，对吧？那么既然洗过澡了，当然要拿件干净衣服穿上，干净的衣服换上吗？所以脱去那个旧，我们讲脱去，一般讲脱去旧衣服，保罗这里叫脱去那个旧人。你们留意，人怎么能脱去呢？保罗不是说脱去衣服，保罗说脱去你。哎，这搞笑。所以保罗其实就是什么呢？这里就是他要讲的，就是完全改变，对吧？脱去旧人，穿上一个新人。这表明了呢，基督徒的行为不是改变一点，是全部的改变。为什么呢？他讲了，你是神造的一个新人，你犯了，你是另外一个人了，你要完全的更新。所以圣经上也说，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上。比如我这个人，我身上第一个毛病，我好吃，我好偷，我好说谎，这三个毛病。还有一个呢，我很有热心啊，这个好。还有一个呢，我喜欢干家务。这五个特点，那我们把这三个改掉，另外两个保留，可以吗？那你这还是一个补丁的。按照圣经怎么讲呢？全部改变。因为你那两个也不是好东西，只不过时间气候没变，所以你表现的好一点，换了时间你也坏。以赛亚书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污秽的，完全的改变，就是保罗第一个部分教的，我们要改变。那么怎么才能做到呢？第二个部分，保罗更进一步的强调，我们为什么要改变？那这一部分强调什么呢？其实强调了，因为你要面对审判，末世论的审判。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平时你可以吊儿郎当不管，平时你可以不注意，你马上进法庭了，你还敢不认真吗？因为保罗讲，我们为什么要改变呢？那是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行为将来都要面对主的审判。 对吧？接着也就是说，因为我们要面对主的审判，两个原因，前面要改变，后面呢讲到了要改变的原因，因为要面对主的审判。那么这前后两个部分呢，给我们表达了三个方面的神学信息。第一呢，神的新创造，因为我们是神新创造的，就是过去式的，我们说耶稣基督对吧，在过去已经完成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当然应该还在继续，因为我们信的人还有人进来。第二个呢，因为要面对神的审判，就是未来等待式的，所有人都要等待审判。第三个呢，是神要求基督徒的责任，就是现在进行式的，就是我们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那这三个方面的信息强调了什么呢？就是神在基督里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神也要求我们在世界上有一个新的生活，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讲到的主体。所以我讲到的题目是什么呢？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新的生命，然后呢，我们讲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在世界里的新生活。因为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就应该有新的生活，因为我们的身份改变了，所以我们的见证就要改变。比如你昨天呢是在这个警察是警察，那现在警察辞职了嘛，你昨天还穿警服呢，对不对？那么今天呢，你这个比如说你到税务局工作了，那就应该穿税务局的衣服了，你不能还穿警察了，你不能穿着警服到税务局上班嘛，那不合体统，保罗说，对吧？所以我们身份改变了，所以我们的生活要改变，我们要见证。那么我昨天是个非基督徒，我今天是个基督徒了，所以我们的心要改变。这里讲到了新的生命和新的生活，那我们有个问题，新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新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生活呢？我跟你们讲三点。新的生命，新的生活，第一个呢，就是关键很重要的最根本的，就是我们的价值观要改变。第二个呢，重点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面对主的审判。第三个，能不能做得到呢？关键是我们在这种属灵的征战中能不能得胜。为什么这个基督徒的生活还用战争这样的词呢？就是我们每天都在战争。比如你要干一件好事，比如说今天你要倾家荡产，要把你的所有钱财产捐给别人，你要不要考虑考虑？所以有时候想捐还是不捐，这个征战。比如说你想干坏事，你也不是嘴一张就想干的，手一动就想干，人干坏事也没那么自然，干坏事也考虑能干吗？哦，这个良心里面可能还也在征战。那么就是说，如果正义战胜了邪恶，那最终呢，你没干坏事。所以我们每天其实都是一场征战，如果你不用征战的态度来面对，那你怎么能够得胜呢？所以跟他讲三点。第一点，那我们基督徒的新生命的新生活根本就在于我们价值观的更新。我们看刚才的圣经，你们学了基督，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这怎么渐渐变坏呢？就是其实我们早都是个罪人，只不过他讲这个渐渐变坏的，就是我们干坏事也是一步步学的。那么又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我想前面应该有个英文，因为这个新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里出现了一个旧人和新人。新人是什么人呢？以弗所的人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新人。我们中国人讲新人就新郎官新娘子叫新人，这个是一个社会现象，对吧？但是以弗所第一次听到新人做这个新名词很惊奇，所以呢他们肯定要带着很强烈的期待的眼光去看下面的经文。他想保罗讲新人，那肯定很奇怪，就有时候我们宣传夸张，有些电影先做宣传，哇，很多人去看，有的人看完了觉得不错，这张票买的值，有的人才看一半就后悔了，原来这么烂，要么那么以弗所的人带着期待的心来看下面的内容，他们会满意吗？他们很满足吗？比如我们在座的周围，你读这段新人，保罗讲新人就是你看到24节往25节开始看的时候，你觉得哇，保罗讲的新人真是一种奇人，你满意吗？就是我们看完以后觉得很平常，什么不偷人不说谎，这幼儿园老师全教了，我相信我们的孩子3岁2岁我们就开始教他要诚实不要说谎，做事要有爱心，对不对？那有什么稀奇的呢？ 那么如果要你要带着一个稀奇的心来看，恐怕你要失望。当然新人也不一般。其实保罗所讲的新人是什么意思呢？在价值上是神新创造的人，事实上呢我们也是一个平凡的人。神新创造的人又是个平凡的人，那我们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呢？其实今天很多人呢出问题就是因为不想成为一个平凡的人。你问有好多人，我曾经也有朋友出了事，我去探访他的时候，因为以前我也传福音嘛，有些朋友一些，他说我现在才知道啊，你平时跟我讲过平凡的日子有多好。他说如果能让我回头，我现在能跑哪弄两亩地，种种小菜，喝个小酒，我说恐怕这一生你是不一定有这机会了。真的，很多人不甘心过平淡的日子。很多，其实我们今天大部分的人，我们的日子都很平淡，每天工作，每天上班啊，我们能开车，我们能吃饭，能跟朋友聊聊天，这日子很平常。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享受的日子，但是很多人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呢，这种美好的日子里面呢，我们不觉得享受。比如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满意你们现在的日子吗？你满意吗？对吧？其实很多人就是不甘心成为平淡，想成为伟人，想出人头地，但是呢他又不伟大。可怕就在这里，有人要成为伟人他没有伟大壮举，有人要出人头地他也没有什么特殊，怎么办呢？就造假嘛，就用歪门邪道嘛，所以就出了大事。那么人为什么要成为伟人，不甘于平淡呢？因为人根本的原因呢，就是人不知道自己的价值，人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的价值。你比如说在不同的社会，我觉得开好车，我觉得这个穿名牌服装，我多搞几个头衔，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价值。有一次我一个朋友他给我一个名片，这个我不知道，如果你们我冒犯了你们，请你们饶恕啊，我不是要贬低。这个名片呢，现在名片不都一个卡片吗？像一般来讲，像我们教会给我做名片，写个名字写个电话就行了，我觉得就够了，人家想找我能打电话就行了，还写个 email， 教会地址写上就行了。但是这个名片呢不是单张的，折过来的。为什么折呢？因为这个朋友的头衔太多，我看了一下，他给了我名片准备跟我讲话嘛，但是作为礼貌嘛，人家递个名片你要看完呢，你都不看，收到人家名片往口袋一装，对我来就觉得不礼貌，我要看。他就在旁边等，一个一个，我跟他说，我抱歉，我该称呼你哪个头衔？他也有点尴尬，当然啊，就是这个头衔太多了，为什么能那么喜欢那么头衔呢？哇，这是身份的象征，你们理解吗？有身份，所以其实这是根本原因，是不知道自己价值。有时候跟他开玩笑，你问习近平有名片吗？习近平不需要名片，那这是不是不要名片？真正大人物是不要名片的啊！当然我不是说有名片不好，我也有啊。我们教会国境了和，我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给人家一张。那么为什么很多人在乎这些东西呢？其实人根本的价值不是你开什么车，不是你拥有什么头衔，也不是你有多少钱，根本是你这个人的价值。那么这个世界上，其实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什么区别呢？就是价值观的区别。那么价值观如果错了，那你的认为的行为就错。所以如果一个人的价值观的行为不改，价值观不改，他的行为是绝对不会改。那么什么样的价值观你就产生什么样的行为。我用一句形而上的话来说，价值观就是一个人的生命，价值观就是你的信仰。举个例子，猫能学狗叫吗？猫只能猫叫，猫不可能学狗叫。你养只猪，你让它跟牛一样吃草，可能吗？不可能的，因为猪就吃猪的东西，牛就吃牛的东西，不同的生命它是不同的行为的。那我们今天讲什么呢？就叫价值观。你的价值观就是你的生命。那价值观从哪里来呢？价值观从世界观来，人的世界观产生价值观，而价值观影响他的行为方式，这个线是绝对不会改变的。那么世界观从哪里来呢？世界观是从你的信仰，因为世界观呢，一方面就是你不同信仰，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的行为，就是你的一些理论， 经过一些合理化，因为你的世界观吗？上个礼拜跟大家讲，举个例子啊，我们这个房子现在这个外面什么样我们不知道，是出太阳还是阴天我们不知道，是下雨是打雷我们也不知道，不过在洛杉矶通常大概知道不会下雨，假如你在西雅图或者你在印尼在太平洋岛国你就不知道了，进来是太阳可能出去是下雨，就是总之你不知道，但是如果这里挖个窗户装上玻璃我们就能看到外面的样子，但是这个玻璃上如果装的是紫色的你看外面是紫色的，玻璃如果是蓝色的你看外面是蓝色的，如果玻璃对着这边是马路，玻璃对着这边可能是商场，玻璃对着那边可能是游泳池，就是你透过这个窗户所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你的世界观。我们中国人，我们的世界观，其实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很混乱的。中国人一方面比如说相信什么女娲补天，而我们又相信呢这个世界是自然来的。总之我们中国人现在还能找到中国人的思想吗？佛教的思想，这外面的思想都进了中国，就是总之因为我们对世界观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对未来也不一样。你比如我们中国人很矛盾啊，一方面我们认为人死了会投胎，人死了是投胎那就没有鬼，因为人死了都投胎了哪来的鬼呢？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相信人死了会变鬼，这玩意太矛盾了。你问在我们大部分的中国人都这样相信，那同时我们当我们想干坏事的时候我们怎么讲？人死如灯灭，管他来今日有酒今日醉，管他来到不来到，三种价值观都在我们心里。我们一方面相信人死了会转世，这是佛教的，既然人死了都转世就不可能还有鬼了，都转世了哪来的鬼呢？但是我们又相信人死会变鬼，真搞笑。你看今天最搞笑的是什么搞笑呢？我在中国参加过葬礼，他们请和尚来给他念经，哎，这个搞笑哎！和尚是相信轮回的，但是他们既然和尚念完经了，你这家人就不要去烧香啊，说你不要干了嘛，因为这个你的祖宗死了，他准备轮回啊。哎，他年年还去烧纸，你不觉得我们搞笑不搞笑？但是呢，当我们想干坏事的时候，我们不顾后果了。也不想着什么投胎了，也不想着变鬼到阎王殿了，人死如灯灭，相信唯物主义了。哇，你觉得很搞笑吧？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会有这样的价值观呢？那是因为我们的世界观是混乱的，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我活着的意义，因为我们的世界观混乱，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必然混乱，那我们的行为就可以定下来了。如果说当我们真的相信人还有轮回的时候，我们的行为还要小心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干坏事下次死了可能变猪变狗，变点好事，然后人大概你活着来讲再干多少好事，经过好多代你下次才能变成人。那么如果说我们死了要变鬼呢，我们也得小心一点，因为到阎王殿了，阎王爷还找你。但是当我们讲人死如灯灭的时候，那我的行为就不要顾，我就今日有今日地，我今天能干什么坏事只要对我有利的我都干，这是必然的。你的世界观影响你的价值观，而你的价值观必然影响你的行为方式。所以我鼓励我们中间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朋友，你思考一下你是什么世界观。那么举两个例子，亚当在伊甸园他为什么会失败，就魔鬼用魔鬼就是程咬金一样。我想程咬金我们看这个小说什么《隋唐演义》啊，什么《大唐英雄传》啊，这个我从小就喜欢看这些东西。程咬金就会三招，他就三招，他这一辈子也没学会第四招。但是他的三招如果你没有跟他打过仗的话，通常这三招都很灵。就是想想魔鬼就三招，魔鬼或者就一招混三四，但是呢他每一次都很灵。他在伊甸园怎么骗魔鬼的呢？他第一魔鬼怎么骗亚当夏娃的呢？说神跟他说这个果子你不要吃，这个魔鬼用很简单的一句话就让亚当夏娃上当。想想我想上帝在旁边看，不知道上帝情意何堪呢？上帝对亚当这个肯定天天进行教导呀，这亚当教导这么好，这魔鬼一来就土崩瓦解，全线溃败。就像这个二战的时候，什么法国一个什么马奇诺防线说固若金汤，不管德国人怎么打都打不过去，结果德国人不从马奇诺打，他从绕到比利时打，结果这个防线丝毫没起作用。那么为什么 上帝精心设计的创造的这个亚当，而被魔鬼一招就打败了呢？当然不是上帝失败了，就是给我们今天上课的，那是教科书。魔鬼用什么方法呢？谎言。他用什么谎言呢？第一，你吃的时候你眼睛就明亮了，哇，眼睛明亮，就我们今天讲理性主义科学智商，就是你有能力。第二个呢，你不一定死，追求长寿，就是人有名誉嘛，能活得长。第三个呢，你像神一样可以分别善恶，拥有一切。其实这三点呢，是全人类的追求：能力、名誉、拥有一切。谁不在乎？我们在座的诸位，谁不在乎能力啊？我们为什么拼命读书？就是要能力更多吗？对吧？我们读完小学，读高中，读完高中读大学，大学读完读研究，读博士，做博士后还有一大堆，哇！人活一辈子要学多少？想想够累的啊！为什么？就是增加我的能力，因为我将来要做，我要比别人做得好。第二个，谁不在乎名誉？我们在座的谁不在乎名誉？谁不想拥有一切？哎，魔鬼失败了。魔鬼为什么失败呢？因为他不知道他的价值，他以为有能力、有名誉、拥有一切就有价值了。同样是这个方法，同样是这个方法，哎，在旷野的时候，魔鬼对耶稣，魔鬼就失败了。魔鬼跟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把石头变成饼，石头怎么能变成饼呢？那得多大能力啊！能力，如果你从圣殿上跳下去摔不死，你看，那就是你有好的名誉，也不你们要你们想出名吗？就很简单，你跑洛杉矶，你不用跑洛杉矶最高的楼，你跑个10层以上的楼。”你先做个广告，提前做一个月的广告，我敢跳下去，你不相信？跳下去5分钟以后全世界知道，因为这个互联网时代，你5分钟以后你就知道，你肯定发财。只要当然只要摔不死，那摔死了可能就没有。好多人找你做广告，比如说那卖钙片的找你做广告，你为什么摔不死？因为吃了我们家的钙片，对吧？你为什么摔不死？因为你穿了我们家运动鞋，哇，你马上发财。第三个，魔鬼你拜我，拥有一切，什么都给你。你看，其实魔鬼对耶稣用的方法跟对亚当用的方法是一样的。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亚当失败耶稣不失败呢？亚当就想成为伟人。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个，我也是中国人，你们觉得这个骗子，我们这个中国人的骗子多，骗中国人的更多，为什么？为什么中国人要骗别人？他为什么骗呢？因为我们都急功近利啊，上班一个月赚几千块啊，我这个花财太慢，只要有什么方式我马上花财。哎，有人就发现有人要急功近利，我就给你提供急功近利的方法，我让你马上花财。大家没留意，其实人呢，就是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人不甘心平庸，因为人根本不知道我的价值。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价值跟我们的能力、名誉、拥有一切没有关。先讲能力好不好？好，我们不要说能力不好。举个例子，我现在给你们讲到也需要一定的能力，对不对？我要费你们这个后面看电脑的 David， 你们那些是能力，你让我搞我就搞不好。这能力好不好？好。名誉好不好？当然好。拥有财富好不好？都好。我们不要说的不好，基督教也没说的不好。那问题在哪里呢？因为这三样东西不能永久拥有。比如说能力，你能保证永远有能力吗？你哪天一不小心开车撞头了，你搞残疾了，你能力没有了。哪天一不小心吃错了药了，你眼瞎了，我们的能力随时会丢失，你们承不承认？名誉好，问题是名誉不，比如我也希望有好名誉，我真的不希望别人讲我坏话。问题是我的好名誉不是掌握在我手里，你们知道吗？是掌握在别人手里。你们中间谁要想把我搞坏，很容易，现在互联网，比如说搞几个 PK， 搞几个照片啊，给我搞几个女的在旁边一站，马上一发布，你相信不相信？圣道上下个礼拜就把我炒掉。这名誉这个东西，它不是掌握在我手里的呀。如果我在乎名誉，我天天都在提心吊胆，知道吗？拥有一切，拥有一切，更能说明这股市一天一个变化。比如最近中国的所有医药股全线下滑，如果买医药股的肯定要惨了。你也不知道哪天哪个股钱财也会丢失的。这三样东西好，问题是如果你把它当作你的目标，你把它当作你的价值，它会丢失的，大家理解吗？耶稣是怎么胜过魔鬼的呢？因为我跟大家讲过，因为在前面一章神说我爱你，哇，耶稣知道什么是我们的价值，神爱我，我是被神所爱的，这就是我的价值。 我们人真正的价值，神爱的，你是神爱的。你比如说很多婚姻，比如说很多这个男的呢要好一点，我在婚姻辅导中我观察，那女的就很在乎老公爱不爱她。所以我教你们弟兄们，你经常隔三差五的就多跟你老婆说，我真爱你啊，你真可爱啊，哇，这个女的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她最怕的是你不爱她。这个你男的其实大部分是不需要的，你要天天跟他这样讲，我估计讲多了他还有点腻味呢。男的更实用，女的更心爱上，女的更注重感觉。其实被神爱的，这是我们的价值。当然有一点，如果你不信耶稣，其实神也爱你，神爱世人，神爱基督徒也爱非基督徒，有一点不一样。基督徒知道神爱我，非基督徒不相信神，他不知道神爱他。所以面对一个挑战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知道我是神爱的，所以我有能力。那么一个非基督徒啊，谁爱我呢？没人爱我，那没人爱我，自己爱我嘛。所以你就容易像亚当一样容易失败。所以弟兄姊妹，过一个平凡的人，你是被神爱的，也有价值。其实主耶稣所讲的很多道理都是很平凡的，比如说农民撒种，哇，那农民撒种他没有讲什么 AI 技术啊，渔夫捕鱼，父母教孩子，这些都非常简单，简单归简单，但是我想问弟兄姊妹，你做到了吗？这么简单我们也不一定做到。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的行为根本原因在乎他的价值观，而一个人的价值观呢是来自于他的世界观。所以如果我们的世界观，我相信世界是神所创造的，我是神造的，那我有价值。那么因为我是神造的，你们都是神造的，那么我就来尊重你们，因为我不尊重你就是不尊重神。那么这个就我的行为就被固定了，就被影响了，知道吗？鼓励弟兄姊妹首先清楚自己的信仰，然后明白你的价值观，最后比如在你的家里，在教会里，在社会里，你就知道什么新生活。那么第二点呢，我们的新生命的新生活重点在于我们要面对主的审判。圣经在四章三十节最后一句讲，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其实我们今天所有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等候得赎的日子，就是等候耶稣审判。那么得赎的日子呢，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是得奖赏，一个是受审判。比如说法庭开庭，有人可能要打赢官司，那么有人要打输官司。所以法庭开庭，结果是有人喜乐，有人悲哀。那么将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同样就是说有人得奖赏，有人受审判。前面我们讲平凡的人生隐含的超凡的真理，那么隐含的就是伦理里面隐含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主的审判。我们今天所有的人，我们为什么来做礼拜，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呢，都是等待着主的审判。那么耶稣为什么现在不来呢？因为耶稣还在等一帮人，比如在耶稣的计划里面有好多人还要得救的，这些人还没有来教堂，还没有听到福音，他们还没信耶稣，所以耶稣要等最后一个人走进来。这是圣经讲的，假如最后一个人他现在讲我决定信耶稣了，那个我估计后面呢连一秒钟都不会等，末期世界立马上帝开始审判。你们能那么玄乎吗？就是这么玄乎，就是真实的事情。这世界上会有很多让你惊讶的事情，那么最大的惊讶就是耶稣基督来。所以我们今天是等候主再来。那我们基督徒该怎么等候呢？前面讲强调一个共同体，也就是我们所有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的关系。那么然后讲到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行为，保罗说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那么在这里呢，保罗强调了什么呢？我前面讲这段经文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十七节到二十四节，第二部分从二十五节开始到三十二节。一开始所以弃绝谎言，保罗先讲到了言语，后面出现一个词与邻舍，就是邻舍是谁呢？我们都是邻舍，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就是我们的共同的肢体，就是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我们对邻舍是不能说谎的，就是表明我们这个共同体里面要诚实。我们讲一个教会要复兴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简单，第二礼仪，第三喜乐。怎么才能做得简单和喜乐呢？就是我们弟兄姊妹讲话都很诚实。那么如果有一句谎言，就可以让整个教会变得很复杂，一件事情就可以让整个教会搞得很复杂，搞得人心惶惶。所以圣经里非常禁止谎言，就是说我们说谎不仅伤害弟兄姊妹， 伤害你自己，其实呢你说谎是给魔鬼留了地步，并且呢你叫神的圣灵担忧。所以这里经文强调我们是一个共同体，那么我们这个共同体彼此之间要诚实，彼此之间呢要互相帮助，彼此之间呢要鼓励要包容。那在这段经文保罗讲了我们几个方面的改变，消极的，先讲消极的，保罗消极语言就是不要说谎，不要说误会的话，行为不要偷人，思想苦读，也就是言语行为思想保罗全方位的给我们列举了，这是标准。你不要讲还没有列举别的嘛，其实就是表明所有基督徒的我们的所有语言所有行为所有思想都要改，就是消极的。那么积极的呢，以恩慈相待，彼此饶恕，就是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积极的。那么还有一个综合性的，就是什么呢，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就是为了面对审判。就是保罗，当然保罗写圣经可能那个时候的写作文化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今天需要我们去解经嘛。那么如果按照我们今天要是我写，我就这样写，大家一目了然，看得更容易清晰。可能保罗那个时候用，他是个希伯来人，用希腊文写作，又是在2000年前，可能跟我们今天写作风格不一样。那总之消极的积极的根本的目的都告诉了我们在这几个方面改变。那就是我们怎么认识到，比如说我们怎么让一个非基督徒认识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呢？在约翰福音第13章34-35节，耶稣说，主耶稣说的，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么今天的教会假如说消极的，我们不说谎不偷东西，我们思想也是良善的，然后呢我们对弟兄姊妹有恩，彼此相爱，那这样别人来到这个教会一看，哇这个太美好了，哇这样的教会谁不来呢？所以说这个教会就会复兴了。假如我们这一群人在一起，一来一听，哇这个人唧唧歪歪，那个人真的是脖子脸通红，他来了就后悔，这是一群什么人啊？不说教会都很好吗？所以我上个礼拜讲嘛，教会可爱吗？宇宙性的教会可爱，地方性的教会不那么可爱。对吧，这听到基督教很伟大，看到基督徒很糟糕，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为什么？因为人们不仅要听你讲的，他更要看你行的。相反，人们更愿意看你行的，不愿意听你讲的。他发现你行的和讲的不一样，他觉得你假冒伪善，他觉得你就是骗子。所以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真的要思考，那我们这一切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不说谎不偷东西思想良善，我们要爱别人呢？因为你要受审判。举个例子，这个大学招生，大学讲了，之前你们的行为我都不看了，我就考察你们这一个月干什么，你们信不信？你一定这一个月你一定让你孩子今天去老人院做慈善，明天去孤儿院做慈善，后天到教会做慈善，实在找不到了到马路扫大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学招不招你就看你这一个月啊。大家明白吗？其实主耶稣将来审判就是看你今天怎么对待弟兄姊妹，就是看你怎么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的行为不改，那只能说你的价值观有问题，就是你不相信审判，那你的行为当然不改。你行为不改的原因呢，是因为你的价值观没改，你的价值观没改呢，是因为你的世界观有问题。归根结底，你可能信耶稣10年、20年、30年，你可能还做牧师讲道，你可能做的哪都非常可能很认真，你可能就是个非基督徒，你就是个文化基督徒。尤其今天在西方社会，很多人是基督徒，他是文化基督徒，他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死，他不相信主的再来，他觉得基督教文化很好，所以他是个文化基督徒。一定记住弟兄姊妹，我们所有人的所有行为都是要面对主的审判。第三点，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能不能做到前面的呢？关键是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中，我们要用一种征战的态度打仗。我们中间可能很少用打仗，我知道只知道教爱他儿子以前打仗，所以后来我想，我一听就很敬佩，想让他来跟我们分享分享，那时候没有机会。打仗是什么概念？在战场上你一不小心命就没有了。打仗的态度， 所以基督徒是一场征战。圣经说你们学了基督，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穿上新人，要弃绝谎言与邻舍说实话，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也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前面我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一段经文保罗给我们列举了消极的、积极的、综合的和目的性的。这里讲什么呢？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让魔鬼留地步，什么时候让圣灵担忧呢？保罗讲，首先保罗强调的是怎么对弟兄姊妹说诚实话。我们打仗用什么打呢？是用武器对吧？是用这个装甲车，还是用导弹呢？保罗说，就用我们这张嘴，啊，很搞笑吧？我们跟魔鬼打仗就是这张嘴，你们不要小看我们这张嘴，很多问题都出在这张嘴上，很多人出事都出在这张嘴上。圣经雅各说，如果你能管好你的嘴，那你这一生就很好了。嘴就像那个船的舵一样，它掌管你整个人生。所以弟兄姊妹，管好一个嘴不容易。现代人有个习惯，就什么呢？说谎太习以为常。如果说人类有一个恶疾很难医治，那就是说谎的这个病是最难治。那么魔鬼呢，就用人的谎言来管你。亚当夏娃为什么堕落？前面我跟大家讲，那是因为亚当夏娃他不知道价值观。那么他用什么引诱了亚当夏娃呢？用谎言。也就是说，在人类堕落这件事情上，那么亚当魔鬼用了谎言，亚当说了不该说的话。除了人类的堕落，比如异端是怎么产生的呢？大家知道今天这个异端是怎么产生的吗？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因为谎言和魔鬼的合作。圣灵明说，在末后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人的良心如热铁烙光了一般。什么意思呢？一个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保罗讲要保证我们的良心清醒，不要让良心有愧。加尔文说，有愧的良心是一切异端之母。因为你说谎，你有没有诚实，你说过谎，你的良心不安有愧。那么说多了呢，良心麻木。就是魔鬼他怎么引诱人呢？就借助你的谎言。所以弟兄姊妹，吃再多亏，那么马上就炒你鱿鱼，马上就损失，你也千万不要说谎。那你有些话也不一定都要说，对吧？可以不说，说出来的一定是真的，但是也不能乱说。主耶稣也是说谎语言和审判。主耶稣说，他将来审判的时候，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时候句句供出来，每一句话都被录，我们今天就录音一样，上帝都记录在天。你今天只要所有说过的话，你是擦不掉的。所以弟兄姊妹，从今天开始说话要注意了。第二个呢，就消极的不要说谎。说谎就是给魔鬼留地步。你说谎啊，魔鬼开心，魔鬼你们说谎，大魔鬼小魔鬼开 party。那如果你说诚实话呢，魔鬼就完了。就是魔鬼今天要来攻击你，你在哪里打开你的缺口呢？你说谎，你一说谎就给魔鬼留地步。你一说谎，魔就到底魔鬼攻击不攻击人呢？我也不想跟大家说魔鬼攻击不攻击，但是如果你不说谎，魔鬼想攻击也没机会。但是你说谎，魔鬼就攻击你。那你说我说了很多谎，我还很平安呢？那很糟糕，可能魔鬼都不找你了，因为魔鬼知道你已经完了，他魔鬼也不想浪费子弹嘛。鼓励大家一定要诚实，对吧？包括很多的婚姻，很多的家庭问题存在哪里呢？就是因为谎言。本来就是老公也没那么坏，因为说谎被老婆抓住了。本来老婆也没那么坏，因为说谎，因为你说了一句谎，后面谁知道你其他的话不是谎言呢？因为是别人没法信任你了，大家知道吗？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为了你的家庭，为了教会，也为了信仰，为了将来面对审判，诚实。那第二个呢，我们要对别人有恩。那么我们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中怎么能得胜呢？就是我们对邻舍，第一要诚实，第二要给弟兄姊妹恩典。我们的家庭怎么能健康呢？很多人的家庭出问题就因为不诚实，缺乏恩典。比如说我们在家里面做人诚实，是吧？我每天我上了班下来回家干家务，对吧？晚上睡觉了我擦地板，你多表达恩典，你的家庭能不健康吗？你想出问题都找不到机会，知道吗？魔鬼想来攻击也没机会啊，别人想来攻击找不到机会啊。每个人双方都这样做， 诚实，给你的家人给恩典，对弟兄姊妹诚实，给予恩典，给予宽容，给予饶恕，我们的家庭就健康，我们的教会就健康啊，弟兄姊妹。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中，你说容易吗？容易，用嘴就行了。哇，原来那么简单吗？也不需要，你看这乌克兰打仗多麻烦，又火车飞机全用上，是吧？大桥一炸了，这个坦克也过不去了，很麻烦。我们这张嘴就行了，这张嘴能打到全世界，哇，这个容易吧？但是不容易，也不简单。为什么？因为管住这张嘴不那么容易。所以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好好的操练自己，这种属灵的征战中，你嘴只要嘴一张，你就参与进去了。当然，如果我们将来追求讲道，你也得小心。所以你们知道做牧师多危险吗？做牧全世界如果说打仗危险，当牧师更危险。假如说讲师，如果神要呼召我，两个让我选，一个来教会做饭，我一个讲道，我天天来做饭，做饭咸一点淡一点，你说咸了我加点水，你说淡了我加点盐，多省事啊！今天我发现大部分弟兄姊妹也不知道是真的做的好吃，哎呀，牧师你做的菜真好吃，哇，真开心。讲道，你们知道多危险吗？我今天讲的话，这里面假如哪句话不合适，上帝都给我记在那里。所以我每一次写讲章之前是看了一遍又一遍，想了一遍又一遍。为什么？别搞错了，到时候上帝，因为凡人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今天讲的，上帝将来都要跟我算账的。所以如果你们有人想讲道，你也得真的小心。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拥有了新的生命，那么我们就要活出新的生活。这是一场征战，这是一场战争。那么现在属灵的征战能不能得胜，将来面对审判就关乎到你是得奖赏还是受亏损，今天是决定将来的。那么所以弟兄姊妹，将来如何由你今天来决定的。考试考得如何跟你平时上课有关吗？所以关键就在于我们的价值观。那么具体的表现呢，就对弟兄姊妹诚实有恩典。那么我们也必须清楚有一点，那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所有一切都是为了迎接主，面对主的审判。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把你的婚姻当作我的婚姻过得好不好将来都要交账的，那你今天的婚姻你一定努力去经营它，你的家庭你努力经营，一切你都会努力的。愿神赐福大家，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在我们还没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不了解基督教，我们也不知道基督教是什么意义，我们以为是一个组织，我们以为是讲一些道理。当我们真正的了解基督教，我们才发现基督教讲的是救赎，是跟人的生命有关，是跟人的价值观有关的。主啊，让我们透过圣经知道我的价值不是因为我拥有什么能力，也不是因为我拥有什么好名声，也不是因为我拥有多少的钱财，因为这些东西可能随时都会丢失。我们的价值根本是被你爱的，因为你爱我们，你永不改变，你爱我们也永不改变，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都不会缺失。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清楚我们的价值观，然后也能够影响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世界上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帮助我们在这场征战中得胜，能够荣耀你，将来面对你的时候能够得到你的奖赏，使我们坦然无惧地见你。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也祈求你将平安赐给弟兄姊妹。我们在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